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嘉宾陈老师。陈老师你好，欢迎您。
哎，唐韵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啊，在今天的节目上呢，想请您回应一个来自于我们听众家长的一个问题好吗？
好的，谢谢。
我们这位听众呢是不能够现场打电话上来啊，但是他把他的问题呢留给了我们。这里唐韵也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类似的情况啊，你也可以呢在您方便的时候拨打我们的电话888-275-1628，然后把您的问题呢留给我们，这样我们可以在节目上呢请陈老师专门就您的问题呢给予解答。那陈老师，今天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他是家里有一个上小学的男孩子。那这个男孩子呢，因为还是比较聪明啊，所以他就给他跳了一级。那么跳到新的年级了之后呢，他就显得个子比较小一点，在他的同龄人当中，他大概就是个平均水平啊。跳了一年级，个子就小，小了之后呢，就发现呢，比较受欺负。男孩子之间啊，可能有的其他的男生长得高大的，平时就欺负他，推他一下呀，或者是言语上怎么样啊，就是这样的情况。乃至于有一次孩子就回家说同学就是 bullying 他，家长就紧张了，说这个都上升到这种严重程度了哈，这个我们讲叫中文翻译成叫霸凌，那家长自然就很担心。现在一个孩子哦，都希望孩子能够成长的比较自信啊，学习各方面的也都非常棒啊，但是没想到呢，这样的一个跳级遇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家长觉得比较难办，他也跟学校反映过，但是似乎也没有什么办法。那他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人家别人的孩子，不知道是可以，陈老师看来说这个问题，是不是严重到说必须要，很正面的去处理这个问题，还是说从自己的孩子这里入手啊，怎么样引导他能够化解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基本上是这个情况，请陈老师根据这个情况您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好吗？
OK， 好，其实这样的例子并不在少数哈，因为这个对，因为孩子的成长过程呢，他没有被教育好的那一面，他往往是用他本能的，就是身体的本能那种冲动去处理事情，所以你会看到某些行为它就是直接的情绪上的反应。比如说您刚提到一个很如实感觉很如实的画面哈，就是会大一点的孩子就是会碰他一下啦哈，会怎么样哈。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理解孩子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就是他这个大一点的孩子他内心里头他可能有这种不服输哈，不服输。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在比如说在12岁以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你隔一段时间没看到那个孩子，你就突然发现那个孩子好像 有一个中文形容好像打了气一样哈。
哦，就长得很快是吗？
对对，还有人说是跟竹笋一样。对，所以那个身高的变化对于孩子本身来说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指标，一个很明显的指标。所以他们在寻找同伴或寻找认同，因为人为什么要有一个团体哈，就比如说一个班级里头他不会只有一个孩子，他几个孩子凑在一个班，他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发展一个孩子他的社交能力啊，他与人合作啊等等的这种美好的目标。那你知道这个美好的目标是要一步一步吃苦耐劳的去完成的啊，就像你要训练你的跑步的速度，你是要吃过一些苦头的。所以孩子在这个吃苦的过程他就会有这种冲撞的行为这样。所以对于个高一点的孩子，他内心当中他可能会有一些不平哈，就是觉得你个人那么小，你为什么能跟我们在一起，为什么你可以跟我们同一班， 还是他有时候不理解、
哦、这样的想法 OK
对他不理解，所以他一他不理解，二他没有被引导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一个比较好的评估啊，比如说大人可能会用什么方式评估让他进来，可能会用他的成绩啊，或者可能会用所谓的这个智商测验等等的啊，然后来评估说啊，那你的学习状态，你对于知识的认知能力可能可以让你跳一级，但是孩子他不是用这种方式来评估你的，他用了最明显的，因为他的知识缺少嘛，他没有像大人这么丰富的知识层面哈，他的人生经历也比较少，他就会用最直观的东西，眼睛最容易看到的东西是啥？就是你的个子。
哦，
所以他就会
说，好像个儿小的孩子常常吃亏耶。
然后呢，这个个子底下它代表了第二层，就是一种 power， 一种力量。它那个 power 不是知识就是力量，不是。它还没达到那种水平，它要达到那种水平，它就不会动手了。它知道它的力是从它手来的，它可以提起多大的这个重量，它可以搬得动多大的石头，拿起多重的书包，那个是它概念里面有的。因为这个是跟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被环境也好哈，被他自己的生理条件也好所引导的一个方向。那所以随着这个教育，当然这里说的是学校教育哈，如果家庭教育做得比较足够的话，孩子出现这种孤立别人或者是被孤立的情况，有的时候是会可以减少的，它不是必然要那么多的情况，我们不可说完全可以没有，但起码尽量减低那个次数，我相信是做得到的。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说，在这样的一个教育过程当中呢，不够了解孩子的成长历程所犯下的，我觉得很可惜的一些缺憾。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去解决问题哈，可能要先从理解开始。我们先理解了，就是欺负别人那一方呢，你也比较容易去解决被欺负的那一方他的心理的创伤。这种东西你不去处理，我个人的理解是，一旦它成为一种累积性的行为，就施暴者也好，或者是被施暴者也好，它会慢慢累积成一种模式。等到他年纪更大的时候，被施暴者可能成为施暴者。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施暴者，他也有可能哦，他也有可能有两种途径成为这样，一种是他模仿来的，他在他的家庭环境里面，就是在入学之前哈，家庭环境里面或者看着一些书里面，看着一些动画片里面，我们以前曾经做过一些研究，就比如说孩子的一些影视作品，他可能每几秒就出现一个暴力行为，那个暴力不管是动手也好，或者是口中出来的那种语气也好，但事实上就是挺暴力的一些东西。因为有些影视作品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讲究 吸引住观众的这个注意力，所以呢它必须有很大的张力啊，就是那个画面本身它的落差对比很强烈，这个就叫张力。你张力越强，就越容易吸引住观众的注意力，这样它的收视率就可以更高。他没有太想太多说啊，这样东西对于孩子的未来 ，right？ 对于这个家庭的环境，对于这个孩子他成长的过程有什么样负面的影响？他如果考虑的是他眼前的一些利益啊，那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所以陈老师您讲的是去bully别人的孩子，他之所以有这种暴力倾向和行为，可能是受了他家庭环境或者是周围环境的影响。那么再往深的一层心理上去挖掘寻找的话，孩子他为什么要有就是使用暴力的这种倾向呢？是因为他心里面比如说他有愤怒，或者是说就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去使用这种行为对待别人？
两个原因啊，起码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他在疏解他的负面情绪，那个负面情绪不管是妒忌啊，不管是愤怒啊，或者不管是不是不甘心啊，你为什么这么小可以跟我同一班呢，对吧哈，就等等的，好像别人的这个个儿小等于贬低了他的个儿大那种价值感，你知道吗？比如说咱们就说吧，一个名牌包可能价值100万，然后你拿一个地摊货这个399， 你把它摆在一起，你觉得这个名牌包的主人会什么感觉？
你凭什么长得像我？你那么不值钱，会不会有这种心态？
对，他会有那样的心态。所以一个是他在疏解，他不懂得用正确的方式在疏解，因为他还没有被教育到。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有可能是教育这个孩子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教会他怎么样使用比较正确的方法去表达自己的这个不舒服的情绪，而不是用去孤立别人的这种方式。好，那如果我们正面看问题的话，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教育两边孩子的机会点，而不是觉得这两个孩子一个不够坚强，一个不够礼貌，然后同时处罚。你知道有一些老师他用的方式是这样的，一个人犯的错两边同样处罚，你先不论什么理由，两边都先处罚再说。那像这种方式你要解决孩子的问题就比较难了。
好，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呢，陈老师我们休息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节目。我们今天在线的嘉宾是陈彦玲老师。刚才陈老师您讲的孩子暴力倾向，一个是要疏解自己负面的情绪，还有什么样的潜在的原因让他会动手去打别人呢？
孩子呢，他基本上有一个最基本的共通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好奇。如果一个孩子一点都不好奇，那他也很难学习了。所以这个好奇呢，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只是我们怎么样去引导孩子的这个好奇心理哈，把它善用于让他学习正面的东西啊，这个就是我相信就是老师家长们需要去关注的议题啊，甚至要去学习的东西哈。那所以如果我们大人他对于这个孩子的这种好奇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你就不会有大人本身就不会有负面的情绪，没有负面的情绪你就会比较理智，也可以把孩子引导的比较好一点，那甚至就应该不会采用这种负面的处罚方式来期盼孩子能够不再动手去打别人啊，因为如果孩子他感受到的是一种负面的处罚方式，他学习到的也不过就是负面的解决方式。所以如果用这种负面的方式来解决孩子的问题，我相信你要去期待孩子用正面的方式解决问题就不太容易了，这样就不太容易了。那如果就是成人对这一方面的认识不够的话，你就会看到那个孩子不断的在欺负别人，不断的在欺负别人，搞到大人最后可能情绪都有点到爆点了，到最后就产生一种更不好的情绪，就是放弃，就放弃。其实放弃呢，也放弃了大人自己的一个学习，也放弃了孩子可能变好的一个可能性哈。所以我希望能够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讨论呢，能够让更多的大人去学习到不要轻言放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而且很关键的一个能够让更多的人在人生的路途当中能够享受人生的幸福的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钥匙吧。
嗯，谢谢陈老师的提醒哦。那陈老师其实讲到这儿呢又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先把孩子受欺负的怎么样去解决先稍微放一放，那么对于这个欺负孩子的这种情况，欺负别人的孩子，那么对于他的家长来讲，如果他发现自己孩子有用这种负面的方式解决疏解自己情绪的这种倾向，那么家长该怎么办呢？家长是不是也要自我反思一下，说是不是我平时对这个孩子常常使用一些负面的方法呢？
对，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我刚才为什么要花一点篇幅哈来介绍一下孩子的这个好奇心态呢？因为这个好奇心态是一个很 common 的，就是一个很共同普遍的现象。 OK， 如果大人彼此双方三方的大人啊，施暴者、被施暴者然后老师这三方呢，他都能够理解这个好奇心本身它其实是一个common sense 啊，就是孩子他必备的一个心理素质的话，那我们就不会用负面的情绪来解决这个问题或来看待孩子的行为。所以呢就是施暴者的家长他不一定在家里是用这个 就是用这个负面的手段来处理孩子，他有可能只是疏忽了孩子他冒出一些好奇心的时候，往往大人他不一定就是很负面的去就是去制止孩子的一些行为啊，或者是说处分他，不一定啊。但有的时候只是疏忽孩子的需要，比如说孩子冒出一个好奇念头，然后想要去问一些比较让大人觉得没有那么重要的问题的时候，当然有的时候因为手上事情在忙或者是什么，当下没有去处理，或者是过后也忘了去处理，往往这样的话孩子其实他处于一个空窗期哈，他就是有那个好奇心，可是他没有手段，他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式来处理他的这个好奇心，来寻求一些答案。所以怎么办？孩子在比较小的时候，他的驱动性就是他的这个肉体的本性，他动手比动脑快一点哈。
哦，原来是这样。
因为他脑袋装的知识不够嘛，所以他只能动手快一点嘛。你就说，我们看一个很平常我们都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孩子还学不会用筷子夹菜的时候，他肚子饿了，他用的是什么？
用手抓呀。
他就用手了，他不需要用筷子，他不需要工具，工具是文明人用的，他是有知识以后才会用筷子，没有知识之前他用的是他的手，对吧？
原来是这样。
对，所以同理可见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施暴者这个孩子不一定是家长用的负面的教育就是手段啊，就比如打他或骂他，不一定。你在疏忽孩子冒出这个好奇心的这个阶段，你如果常常忽略他的话，孩子也会有产生这个暴力行为的可能。
好的，那谢谢陈老师您的解释啊，让我们去理清和了解孩子的这种心理成长的一个过程，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表现。那么现在就是对于提出问题的家长，我想他一定非常想听到您给的一些建议，他该怎么办呢？
对，为什么我们前面要花一些时间来理解这个施暴者哈？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你要解开那个被欺负的那个孩子他的一个创伤，你如果能够让他了解施暴者是多么的这个没有方法你的那种伤害的感觉是会比较舒缓的，而且这样从理解开始，而不是会结下梁子哈。中国有一句话说，这个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冤冤相报何时了，对吧？
嗯，
你一报还一报，你以暴制暴，那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啊。所以我们也可以在历史上，我们看到很多后来为人称颂，然后也的确就是成功了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的很多历史上的我们称他为伟人的哈，他就是用非暴力来面对暴力者的施暴啊，比如说印度的甘地啊等等的哈，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样，就这个表面上他好像接受屈辱了，比如说韩信哈，他就不跟那个不太有正确方法解决自己内心负面想法的那个大个儿然后不跟他动手嘛，你不用这个不跟他比剑嘛，对吧？
嗯，
对，所以你看他日后他在少年时期他就能这样，所以他在日后他就能够展现他的这种军事的强才嘛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理解了对方，家长呢他事实上他就可以跟孩子来说妈妈理解你的不舒服，你的不舒服那肯定是不好受的一件事情， 我也没有强迫你一定要好受哈，马上这个强颜欢笑我觉得这个也不现实，那的确他不好受，那我们也理解，我们要说出来的确不好受就算是妈妈，如果是妈妈是你，在你这么小的时候有人这么对我的话，我肯定也不会太好受，那我们先怎么样来想一想对方是谁，他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那就可以把刚才我说的那一套的东西哈，就那个这些的可能现象讲给孩子听，孩子在听的那个过程呢，会激发孩子的一种悲悯的这种善念。人呢，他有人的这种心理状态呢，他有正面的 我们说有人说这个叫比较像有慧根的那个层面，也有它负面的那个层面。怎么样能够教育很可贵的地方，就是尽量的把它那个负面的能够转变成为正面的啊，用教育的很多的方法，很多的故事，很多的人的可见的一些行为来引导孩子走上这条路啊，这就是教育可贵的地方。家庭教育也好，社会教育也好，包括媒体所传播的一些东西也好，其实学校教育也好，都是可以往这个目标去走的。所以孩子呢，他能够听到别人的这个成长的这个历程，孩子内心的那种善念，他是会被激起的。当他的善念被激起的时候，很神奇的哈，人的那个力量呢，人的那个内心力量，他有一种东西，他叫做愿意原谅别人。刚才您在前面那一段啊，至于在描述这个孩子情况的时候，也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叫做自信。就家长可能也会担心说，孩子被施暴，那又因为他个头小，那会不会影响他的自信？我觉得自信这个东西呢，我们需要重新去把它稍微定义一下哈。一般来说哈，大家都觉得自信好像就是我认为我可以啊，我可以把那个事情做成，我就奔着那个目标去，我不管失败了几次，我都认为自己可以完成那个目标。这是某一种自信。另外一种呢，所谓的自信其实是相信自己可以去改过、犯错啊，然后相信自己可以找到错误的这个过程跟根源，然后相信自己有这个勇气面对这个错误，然后可以改过。我觉得这个力量呢，比说啊，我也看过，我也知道啊，有些老师也好啊，或者是有些家长也好啊，他就是为了想要培养孩子的自信，小孩子要做一点点啥事儿，他就会跟他说你好棒。你可以看到一个老师哈，可能一堂课40分钟，他大概花了一半以上的时间在跟孩子说你好棒。
还有什么问题吗？陈老师是说了很多会有问题吗？
我就说一个孩子他的内心告诉我们的，他直接说出来的，他说的是你们大人很会骗人。因为这个孩子用了多少心在做那件事情，孩子自己最清楚。然后他慢慢的他就发现，一不是你的惯性，二要不就是你说谎。当他没有真的很用心的时候，他也写出个字儿的时候，你孩子在那边说很棒，然后他下一个字他可能更用心的时候，你说的那个好棒跟前面那个好棒没什么差别，孩子就知道你在糊弄事儿。这是孩子亲自告诉我们的啊，所以这个夸奖孩子，我觉得还是要在真诚的这个基础上，而且好棒这种东西其实是它是很虚无缥缈的，你没有讲出来它具体的东西，所以这种东西讲多了以后，其实孩子他压根不相信你，然后他也会，你知道孩子在大人的面前，在那个学校的大环境或在家庭那个大环境，因为他没有办法自立。他上学还得看你的脸色，对吧？他曾经是你打的，所以他怎么样呢？他会糊弄你的，他会在你面前表现出来你希望看到的样子。
Okay.
但是他正格的学习到真诚的东西了吗？正格的本事吗？他真的有一天离开你的时候，离开你的视线的时候，他愿意表现出来在你面前一样的东西吗？我们看到的基本上都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值得大家去就是去反思的吧。有很多的老师他是看不到的，为什么呢？他教一个孩子2年小学的时候，基本上哈会讲好棒的老师或家长大概都是在孩子小学以前的阶段比较多，你很少听到哈初中或甚至高中的老师甚至大学的老师会去跟学生不断的在那边说他好棒，对吧？
嗯哼，
孩子都会觉得你很幼稚。然后我们再看看，对，我们再看看小学老师基本上就是教孩子1年或2年，他基本上就很少再接触到这个孩子了，更不要说他初中了以后，小学毕业以后他离开了那个学校，所以很多老师他就是在自己的职业上面他就很容易掉进这个误区，因为他看不到他2年下来的结果那个孩子到底怎么
好的，谢谢沈老师的提醒啊。我想沈老师这里提醒的不仅仅是老师，同样也适合于家长。家长也别太轻易的就说出你好棒，让孩子觉得你很不真诚，很不实在哈，这种感觉。好，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呢，陈老师，我们再休息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节目。我们今天在线的嘉宾是陈彦玲老师，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是家长朋友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孩子在学校班级里面遭到了别人欺负了，那霸凌或者说严重一点，这种情况，面对这种情况啊，我们家长该怎么办？陈老师，刚才您都是特别文雅的啊，给予了一些解释啊和一些方向性的一些方法，告诉家长可以从哪些方向去做。我记得我看过一个就是纪实的这样的一个文章吧，是一个孩子写他妈妈和他自己成长经历的，因为妈妈单身一个人把他抚养长大，特别不容易，含辛茹苦，妈妈拼命的打工。然后呢，他也是因为就是比较贫穷吧，所以在班级里遭到别人的欺负，有一个孩子就打他了。然后呢，第二天妈妈就是他被打的就是好像身上都就是挺狼狈的啊，他就在学校里是萎缩在一角在那哭。后来到放学时间他没回家嘛，妈妈就找到了，妈妈就看到他这个样子了。第二天妈妈到学校那里面哈，就是二话没说把打他的那个孩子揪出来就打了一巴掌。从此以后呢，他说他在学校里再就没有遭到欺负。然后对，也有很多留言嘛，所以就很多人就说这个妈妈做得好，做得对。那确实哈，从这个孩子的感受上来讲，他摆脱了那种被别人欺负的那种窘境哈。但是陈老师，以您的这种方式上来看，似乎这种方法有点不够特别智慧哈。但是他也不能否定他确实解决了一个问题，或者是说在某一个时间段内哈解决了一点问题。您怎么去评价这种解决方法，或者是说您有什么样更好的方法？
对，其实呢，它可能短暂的解决了一个问题，但是它可能制造了更多的问题，更多的问题有可能是它解决不了的。我们在监狱里面就是给很多的受刑人上过课哈，基本上这些人为什么到了监狱，他基本上他生活在，尤其是他小的时候，他看到的就是以暴制暴，那个东西呢很深刻的印在他的脑海里头，而且他认为以暴制暴有效。就跟您刚才说的这个例子一样，那个孩子被欺负的那个孩子看到他妈以暴制暴然后有效，所以他相信什么？
只要我比他还强大，我就可以打回去，他就会怕我。
他应该是说比他还强暴，
还强暴，不是强
暴。对，因为事实上呢，这件事情我们很重要，就是让孩子去明白什么叫强者。我刚才说，你如果让那个施暴者对你佩服，他对你佩服啊，他会向你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正面的强者，而不是强暴者，一个真正的强者，一个真正的英雄。那个东西呢，才能够去触发施暴者他内心的那个善良。那你这样不但去帮助了施暴者，你还帮助了自己孩子成为一个真正的强者。一个真正的强者才是对这个家庭能够让家长放心，而且对这个社会是有更好贡献的人。所以我觉得一件事情的发生，事实上我们应该想的是怎么样去达到一个正面的而且是一举数得的目标，是这个东西，而不是短暂的去解决一个人的问题。好，你打我儿子是吧，我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不让你再继续打我儿子。但是你要知道，用这种强暴的力量，总有人比你更强。
那陈老师，就是您觉得这里面 我感觉您又提出来了一个概念啊，就是真正的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一个强者。那这个强者您是怎么定义的呢？
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认为的强者哈，他绝对不是暴力者啊。你就从历史上的故事，你说哪一个暴君 会被他的人民认为他是个强者吗？真正在内心当中想起他就是一个非常敬仰的这种心情吗？没有嘛。其实这种例子非常的多哈，暴力的君王绝不是人民心中的强者。
嗯，是这样的，只能管他叫暴君。
真正的对暴君，真正的强者基本上都是明君，都是这种清廉的官吏哈。你说这个贪官污吏多了去了，我相信现在在中国，大家都也心知肚明的，有多少表面上是非常有这个强悍的这个权力，可能也家里头这个金银满屋哈，但是他在你的内心当中，你真的认为他可以代表中国的强大吗？他可以代表中国人的英雄吗？我相信大概不会有人投赞成票吧。
对，确实是这样。
所以，对，所以人的价值不是只在一个层面，他方方面面的东西他都需要讲究的。所以中国自古以来，他评断一个人好与不好，有没有价值，他是不是一个强者，他基本上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品啊，所谓的品就是这个道德层面，一个是行为，所以叫品性品性品性品性。所以我们从小被学校这个成绩单最后都会针对你这个学习的其他行为，不是只有考试成绩哦，不是哦，还有其他的行为，你是不是有爱同学啊，你是不是尊重老师啊，你是不是能够这个正面的去解决问题啊，你是不是可以管理好自己的脾气啊，你是不是有创意啊，你是不是感恩啊，等等，他方方面面这么多的一个面向来给孩子写下一个评语啊。那很好的评语之一哈，就叫品学兼优。哎，品还是先在前面的，做人先做人。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企业，他们也都常常会发出一个感慨啊，就是现在人不太好用，为什么呢？不会做人就不会做事儿，他的功夫学的就不扎实，他哪怕是哪个什么大毕业的，但是你就觉得他这为人处事不行，所以他常常得罪顾客，那公司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去解决那个问题 ，right？ 所以品他还是在前面的，就是人的这个道德层面还是在这个前面的。那我刚才也说了哈，就是除了这些方面以外，你如何去欣赏生活当中的美？你拥有创意，这个也是一个人价值。就像刚才举的那个例子，那个单亲的妈妈一拳就打过去了，我相信这个妈妈在她的工作上应该不会太顺利，所以她要非常的辛苦。如果她今天对于她的生活，对于周遭的自然环境，她能够有一个欣赏的能力，然后把这个欣赏能力用，不管是用她的相机，用她的歌曲，或用她的文字，用她的语言，能够去做一些表达的话，我相信他在工作上会有 extra 的 bonus， 因为别人会看到他这方面的能力，而不会因为他单不单亲，或因为他有没有多少的这个 working hour， 然后就只能给他那么多的钱。我相信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像这些例子，其实都是可以让家长把这个真实的在社会上真实的这些案例呢，能跟孩子来做一点探讨，来分析给他听，这样孩子他能够明白说，哦，我的价值不只在于别人给我的 comment， 也不在于我的外表，也不在于我的 IQ 有多少，所以我今天可以提早一年进到那个教室里头去。还有一个就是我跟别人相处的能力，我怎么样去处理我自己负面的情绪，比如说我现在不舒服，我很难过，因为别人打我啊。那我刚才说了，妈妈可以先说的是，我理解你，我也感同身受，因为你是我心头一块肉嘛，所以你痛，我当然也不舒服啊。啊，我可以感受到这个不舒服，我们可以先来处理一下我们的不舒服。处理不舒服的方式，你可以让孩子说，你可以，你认为或你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你的不舒服。你可以大哭一场，啊，把那个不舒服给哭完了啊。但是你大哭的时候呢，你不要去吵到别人耳朵，所以你可能可以到一个这个房间里头去大哭一场啊，这是一种方式。那也有人呢，就是摔东西。但是摔东西之后的代价还要花时间去捡东西吗？你摔掉一个东西，可能你那个要买冰淇淋的钱可能就没有了，因为家里的钱就是这么多，它是有budget啊啊等等等等，可以让孩子去探讨。你知道，在这个探讨的过程当中，你不但开拓了孩子的思维， 你其实在这个和平探讨的过程，你也在疏解他负面的情绪，他可以得到一个舒缓，有一个疏解，有一个出口，他可以出去，所以他慢慢慢慢他就可以冷静下来。那从中，从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的确确体验了什么叫做比较好的处理负面情绪的方法，那这个结果肯定是彼此都比较满意的，而且是比较安全的。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结果呢拿来做比对，就是那个孩子他为什么他不是用这个方法来处理这个事情，那结果是什么？用暴力这个方式他得不到真正的朋友，他也让别人受伤。那现在妈妈带着你用这个方式呢，感觉妈妈也放心，你现在不舒服那个东西他也减少了，他真正能够帮你减少，而且你没有更恨另外一个人，就减少了这个社会这班级里头的仇人，所以他一举有好几得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让孩子明白，解决问题的时候先想清楚你的目标是啥，这是很多大人都很模糊的概念哈。这当然是如果能够从小就训练孩子的话，这是非常棒的一生的礼物，就是你碰到事情的时候你先想你的目标是什么，是正面的处理然后一举数得呢，还是负面的你只短暂的用负面强烈的方式解决你眼前的一时之快。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能力。
好的，谢谢陈老师啊。我想有一点遗憾的是，可能我们很多人从小都没有得到过这样的一个引领，所以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负面情绪。以后在节目上可以请陈老师给我们成人也讲一讲该怎么样舒缓处理自己的负面情绪啊，陈老师。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剩两分钟了，关于这位家长的困惑啊，好像还不能够完全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处理好自己孩子的情绪之外，还可以再做一点什么呢？对解决这个问题有帮助的。
对，其实呢，为什么前面要花这么长的篇幅哈去谈这个内容呢？因为这才是真正关键的东西。这个是在冰山底下的那个十分之九，剩下的十分之一是很简单的，就是那个你看到那冰山那么一点点，也就是剩下的要处理什么样的，有个展现出好的行为就非常快了，因为孩子的认知他已经清楚了。这个时候他会去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我怎么样去处理我的负面情绪，因为他负面情绪已经少很多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会选择说，那我们出去打一场球，或我去吃一个冰淇淋，或者是我去唱一首歌， 我个人的负面情绪就 OK 了。再下来就是怎么样去处理对方的产生的这个行为本身，那因为他比较理性了，所以家长给他的比较正面的这个劝导的方式，就选择题他也容易去选择哈。比如说一我们去跟他说，就跟这个施暴者说我其实想要，我也想要成为你的朋友，但是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你可以告诉我吗？我跟你讲，那个施暴者会吓一跳的，因为他知道他做了这个事儿，他可能他在那边等的就是处罚，我大人对他的不好的脸色，他怎么想都没有想到不是这样。我刚才说的要让他敬佩，其中之一就是让他 surprise， 就觉得哇，是不是太超乎我的想象了啊？那孩子他就会觉得哦，这是不简单的哦，这个人很厉害哦。你让他觉得你很厉害的时候，而且他毫无还手之力，你这样问的时候，他不会再出拳了。他不可能再出拳了。如果这个时候那个孩子这个时候出拳，那就可能不是老师能一般的老师能解决的，他可能需要送到比较专业的儿少精神科医师那边去做更深一层的评估了。好，那所以呢，就是剩下的这个行为本身就比较容易让孩子去选择比较正面的而且比较冷静的这种方式。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为什么前面需要让大家有比较多的这个概念，因为我们很清楚思想指导行为，所以有正确的思想，那个行为很快它就会出现。
好的，陈老师，我想再多问一句啊，整个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您并没有提到说是不是要找老师怎么样谈，是不是要找另外一个同学对方的家长怎么样谈，那您觉得这些也可以做吗？还是说已经没有必要再去做了？
这个是这样，你唯有先把他自己的孩子处理好，因为您在他们前面有介绍，就是说学校的老师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所以呢不要期待太高啊，先把孩子这边处理好了，然后呢这个具体的行为也出来了，这个时候再去找老师跟对方的家长是比较有效的。否则如果老师的本身就没有什么作为，你在他没有作为的情况之下把这个摊子丢给他的时候，他觉得还要处理你这个家长丢来的问题，他躲得更远了，那个漩涡就搅得越紧了，那基本上把对方家长搅进来，我相信可能会让那个情况更复杂。大人都觉得很复杂的，更何况孩子他怎么去解读大人产生的这些让他们觉得可能都要窒息的这种情况，那负面情绪可能更高，所以他不会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点来解决这些东西。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哦，陈老师，今天的请教呢就先到这儿了。希望您的解答能够对我们提这个问题的家长有所帮助，也我相信啊，也对我们很多其他的收音机旁的听众呢都会有所借鉴。非常感谢陈老师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咱们下一次节目空中再见，谢谢，
谢谢，再见。